公瑾都督在中军大帐酒席宴前要舞剑祝酒。大家一看都督啊，对这位蒋干先生这感情还真够深厚的。众文武啊就猜不透都督是个什么心思。大家一想，我们呢今儿个也沾了这位蒋先生的光了。大家都知道都督的剑法高超，可是谁也没看见过都督练剑，所以大家都很高兴。蒋干首先称谢啊，贤弟，这就有劳你了，玉兄今日要一饱眼福。他还乐呢，公瑾拱了拱手，然后把宝剑抽出匣外，一个举火烧天，他就练上剑了。这一趟剑练完了之后啊，都督往那儿一站，啪这么一收柿子，是气不拥出，面不更色。剑练完了，你再看都督的官袍带，雉尾狐裘，是纹丝不乱，把大家看的呀都有点发呆了。等都督把柿子也收住了，这才掌声四起，是交口称赞都督剑法如神。公瑾微微一笑，列位过奖。说着他把宝剑交给了捧剑官，伸手又把那酒斗端起来了，咱们再干这一杯啊。蒋干一听，还喝呀？子义兄，今日我江东文武俱在，可称得起是一次群英会，怎么能不尽欢而散？干呐、干！这顿酒喝的，喝了好几个时辰呢，快赶上鸡尾酒会了。现在天都黑了，哪有姐白天喝，一直喝到五更半夜，这谁受得了？蒋干把酒杯这么一推，哎呀，贤弟，玉兄食不胜酒啊，我再也不能喝。蒋干心说，我再喝我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。周瑜这时候啊也醉了。哦，如此说来，仁兄你不饮了，我不能再喝了。那好，随小弟我到寝帐安歇，今天夜晚咱们是抵足而眠，一个床上睡。在座的众文武怎么一听都督和客人要歇着了，咱就别喝了，咱们也歇会儿去吧。文武陆陆续续的都走了，那位监验官太史慈也走了，这大帐里除去都督就是蒋干先生了，还有俩亲随小校。都督又要和蒋先生携手而行，过来伸手这么一拉蒋干呢，连拉了两把也没拉住，说明都督确实喝多了。蒋干冲两个小校这么一挥手，那个意思，你们赶快投钱引路，我来搀扶都督。蒋先生扶着公瑾来到寝帐，公瑾连靴子都没脱呀，躺在床上，当时是鼾声如雷呀，就睡着了。蒋干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我看呢，明儿这时候你也醒不了，贤弟呀，你喝的太多了。蒋干心说，我也够烧啊，我现在啊，眼前是金灯换银灯，俩眼冒金星，再喝一会儿啊，我还不如你呢。哼，倒是我蒋干留了个心眼儿，比你少喝了好几大杯，所以我现在还算清醒。蒋干坐在床边这儿啊，心里头挺乐。他乐什么呀？你看看，我没想到来到三江口能受到周公瑾都督这么隆重的接待。就凭我蒋干蒋子业，我在曹操手下数不上数啊，我也是炸着胆子在曹丞相跟前讨了一支令，来三江口游说周公瑾呢、 我算计着到这儿之后，大不了都督说句话是偏帐设宴，弄个帐篷让我坐里边喝点就得了，感情都督还在中军保障里这么款待我。我是哪位啊？我这身份比人都督差远了。哼，就这点资本呢，我回到曹营就够吹呼一阵子的。哎呀，蒋干一转念，他暗叫着自己，蒋子义，光吹呼不行啊，你来干嘛来了？你不是游说周都督吗？怎么也得说两句啊。今天在辕门那儿一见这位都督，他就给我来了个大揭盖，当头一棒就有点把我打晕了，张嘴就说我是说客，我一再说不是说客。哎，这时候趁着都督喝多了的时候，我能不能说几句呀？对，这个机会很难得呀。我听人说喝酒的人酒入五经，是肝胆脾胃肾，平常这人挺随和，喝了酒就许发点脾气，平常这人脾气挺大，喝完酒之后啊，他躺那睡着了就忍着。你别看都督没喝酒的时候那么厉害，现在他喝多了许能听得进我的话去啊。就这主意，公姐，公姐。他连叫了两声，都督一翻身，不翻身还好点，这一翻身呢，出酒了。哇哟，蒋干噌的一下就蹦起来了，这怎么得了啊，没法摔了，吐了一床啊。这酒这东西啊，在瓶子里放着的时候，你看着它清凉凉的啊，打开瓶盖一闻，香喷喷的，怪有意思。可是这酒要在肚子里转一弯再出来呀，谁也受不了。蒋干一想，这我得给收拾收拾啊。他呲啦的一下撕下块床围子来，擦吧了擦吧，这觉也没法睡了，怎么躺下呀？嗨，你这被窝垫上点吧。他刚想要垫上点，周都督又吐了。哎呀，贤弟，你喝的太多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蒋干没办法，急的呀，就在这床头这儿转悠。什么时候了？他侧耳这么一听，大营中远处传来了梆锣之声，梆梆，轰轰，二惊了。没法睡，干脆公瑾兄弟，我给你打惊得了。蒋干转过脸来看看，桌案上有一盏残灯，那蜡花已经很长了，屋里头不太亮。蒋干过来，他想把那蜡花打一打，他走到了桌案前，举目这么一看，桌子上除去文房四宝，就是公文和书信了。蒋干心想，哎，这公文这么多，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军情啊？呵呵，我能看两眼就好了哈。他无意中这眼睛这么一扫，蒋干猛地发现，就在这紫石大宴旁边啊，压着一封书信。只见书信上写着一行字，蔡瑁、张允、锦峰。喂呀，蒋干当时愣了，蔡瑁、张允，那是我们的水军都督，怎么给这儿来信了？信里写的什么呀？蒋干心想，我得把这信瓤抽出来看看。他也顾不得再打那蜡灯的灯花了，蒋干也不想打了，这么乌了巴秃的，似看得见似乎看不见更好，亮灯望火呀， 容易被人发现哦。蒋干想到这儿，这手轻轻的把那砚台这么一推，他用这左手刚一摸这书信，蒋干暗打一个冷战呢、啊。周都督这会儿睡没睡实啊？他要醒了可怎么办呢？想到这儿，蒋干一回头，不巧不成书啊，公瑾正翻身
啊、子义兄，
哎，蒋干赶忙撒手，滋溜一下就跑到了床边，他往这儿一坐，公瑾贤弟玉兄在此。再一听公瑾呐、啊，
嗯，
哦，睡着呢。蒋干一想，你想把我吓死啊你，多悬呢、啊、这个。好家伙，我等他醒了呢。蒋干想二次过去，把那信瓤拿出来，他刚往起这么一站，赶忙又坐下了。怎么回事？他叫着自己的名字，你稳当点行不行啊？千万别急，等他再睡会儿，我再过去看。常言说是忙中出错呀。蒋干坐在床边这数数，他没敢叨咕出来，数了六七十个数了，听周瑜是呼声震耳，确实睡得很死，他这才放了心，慢慢的站起来，蹑足千踪走到那桌案前，把书信拿起来一看，信已经拆开了。哦，合着周都督把这信都看过了，他轻轻的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由打这信里把那信瓤抽出来，把信瓤展开，凑到灯光前，他龙眼神一看，上边写着几行字：都督麾下某等降曹非途是路，迫于事耳，今已传北军困于寨中，但得其便，即将曹贼之首陷于麾下，早晚人到便有官报，幸勿见疑，先此敬赴。下边落款是蔡瑁、张允顿首百拜。哎呀，蒋干看完了这封信，差点坐在地上。这是一封通敌书啊！蔡瑁、张允好狠毒哎！他们亲手给周都督写来了书信，说是这俩人降了曹操啊，并不是想图些升官发财，因为曹操势力太大，他们被迫无奈。现在蔡瑁、张允想了一个办法，把曹操他们都给困在这水寨里了，只要得便就把曹操脑袋拿起来送到东吴大营啊。好家伙，多悬呐、啊、蒋干心说，曹丞相，我这趟来着了，您别看我到了三缄口没说得了周瑜，可是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秘密哟。丞相您得怎么重谢我呀？蒋干一想，这信怎么办呢？我得把他带回去。对，他轻轻的把那信瓤又填在这信封里了，慢慢的把这信封叠起来。这封信放哪儿啊？袖筒里。蒋干刚要把这信揣起来，就听床上周都督又在叫他：
子义兄。
哎，吓得蒋干赶忙把这书信往身后一藏，他来到床前：贤弟，愚兄在此。
不出三日，我让你看一看曹贼的手迹。
啊啊啊！蒋干想，对，信上写着呢，只要是一方便，蔡瑁、张允就把我们曹丞相杀了， 可不是三日之后就能看曹操的手机吗？嘿嘿，周都督这是说醉话呢，醉话也叫真话呀。贤弟，但愿如此。说着话，蒋干把那书信就藏起来了。他心想，我不能老在地上这儿站着呀，我也得躺会儿啊。现在是鼓打三更啊，离亮天呢还有段时间呢，对，我眯会儿得了。蒋干想到这会儿，就往周瑜身边这儿这么一躺，他想睡会儿，睡不着啊，心里有事儿。他总怕呀，周瑜睡着睡着一会儿起来，这都没准啊。因为人家是大将军呢，你看他醉那样啊，说不定待会儿他清醒了，半夜起来要办公，往桌子那儿一坐，发现信没了，这怎么办啊？这人呐，都是自己吓唬自己。蒋干越想越害怕，越害怕越睡不着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就在这功夫，忽听腾腾腾，帐外有脚步声，紧跟着这帐帘这么一挑，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，可把蒋干吓坏了，心说这是干什么的。只听此人走到床前，往这儿一站，站了半天，他好像在侧耳听，听周都督和蒋干呢，到底睡没睡着。蒋干心说，这位要干什么呀？怎么站这儿一声不言语？这时啊，那人说话了，要想叫醒都督，都督，都督，连叫两声，公瑾呐，一个劲儿打呼，根本没有应声。哼，蒋干心说，你叫吧，他都醉得那样，你没听睡得多沉啊，就你这点声音能把他叫醒？你得把都督抱起来晃一晃，差不多能把他晃明白了。这人也有点着急了，都督，都督，他又叫了两声，然后用手一推公瑾，把周都督给推醒了，扑棱一翻身，都督就坐起来。他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一个人，他就问叫醒他的这位中军官，何人睡在我的床上？这中军官一听，都督，这不是您的同窗故友蒋干先生？哎呀，听这声音，都督非常懊悔，怎么回事呢？我的这寝帐谁也不许进来，更不能在此过夜，是谁让他睡在这床上的？中军官一听，是您呢，您在大帐说要和故友蒋干先生敌足而眠，这哎呀呀，蒋干呢，把这几句话全听了去了，心里说，公瑾贤弟，你后悔了，迟了。蒋干一想，不好，回头他要看我睡没睡着怎么办呢？我使劲睡吧。他用力把眼睛这么一闭，使劲打开了呼了。那位中军官这才回禀，启禀都督，曹营。他刚说了半句话，让周都督就给打断了，低声。然后周都督冲着中军官摆了一摆手，那意思此地不能讲话，出去。中军官在前，都督在后，就出了大帐。蒋干一咕噜声起来了，他赶忙下地，鞋也没穿，光着把底儿跑到这帐口这儿来了。他听都督和中军官正站在帐口这儿说话，他侧着耳朵听。哎呀，蒋干恨自己哟，我怎么未老先衰啊？怎么听也听不见，听也听不清呢？不是蒋干听不清，因为外边的声音太小了，断断续续的，蒋干听了这么几耳朵。只听那中军官回禀，都督，曹营的蔡瑁、张允打发人来了，您……往下就听不清了，都督和中军官又说了几句什么， 蒋干一个字也没听见，只听啊都督说了一句话：“你先去吧，现在我这儿有客人，不能去见，有话明日再讲。”
遵命，
把中军官打发走了。蒋干一想，我别在这儿站着了，这回头公瑾啪一挑帐帘进来，一看我这儿站着呢，你放着觉不睡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不好！蒋干赶忙这么一抹头，他自己都觉得奇怪，今儿个也不知道是怎么着，身法这么快，青似狸猫，恰如猿猴，滋溜的一下上床了，往那一躺，接茬打呼。公瑾果然由大帐外进来了，走到床前，低低叫了他一声：“子义兄，子义仁兄。”蒋干心说：“你叫吧，兄弟，你就叫到天亮，我也不能理你呀。”蒋干睡觉这毛病还真不小。与此同时，他眯着眼睛一看公瑾，只见都督轻轻点了点头，意思是相信他睡着了。都督呢，把虎头战靴一脱，上了床，倒头便睡，真是大将风度啊！办事说办事，休息说休息，躺那时刻不到，公瑾又睡了。蒋干一想，我别在床上这受罪了，我走吧。我现在呀，要么这天也快亮了，趁此机会我溜出东吴大营，要不然等天光一亮，事情就要麻烦呢。对，想到这儿，他悄悄的起来了，下地摸鞋，左脚的鞋穿在右脚上了，右脚穿在左脚上。那年头鞋不认脚，他用手挑开帐帘往外看了看，帐外没有巡风廖哨的军校，蒋干放心了，轻轻一抹身，他冲床上的公瑾都督一拱手，心里说：“公瑾贤弟，再会啦。”他撩开帐帘，由大帐就出来了。现在天哪，眼擦黑，还没算大亮。蒋干叫起那个小童儿来，就奔着辕门来了。把守辕门的军校都认识他了，昨天那么隆重接待这位蒋先生，谁不认识这位？哎呦，这不是蒋先生吗？蒋干一听，是我。您怎么起这么早啊？对，我习惯了，爱起早遛弯，得的空气。我出去转悠转悠。说着他几步走出了辕门。真侥幸，把守辕门的军校根本没拦挡。蒋干出的辕门来，拉着小童就跑啊，跑到江边一看，他那小船还在这儿呢，那两个水手正在舱里头睡觉呢。蒋干把他们叫起来，拉着小童儿上了船，吩咐一声开船。这俩水手睡得稀里糊涂的。蒋先生，您上哪儿啊？上哪儿？回家，快是越快越好。哦，这两个水手赶忙是飞棹开船呢，小船回了曹营了。来到曹营，蒋干先生是弃舟登岸，弹唢一声，干嘛？掸了掸尘土。其实在船上哪来的尘土啊？这叫派头。掸鞋的时候没发现穿岔了吗？两只都一样，没关系。蒋干这才大摇大摆的直奔曹操的大帐。有人进去回禀说蒋干先生回来了。哦，曹操一听，呵，蒋子义去的麻利，回来的快。他吩咐一声说：“我有请。”哎呦，这还了得，丞相居然给蒋干先生下了个请字。蒋干这高兴啊，把胸脯拔得老高，由打帐外进来，走到了帅案前，深施一礼：“蒋子义参见丞相。”哦，子义，你由三江口回来了，是回复丞相的将令。我来问你，此次三江口之行，游说周郎如何呀？ 就是这趟你去的怎么样？哎，蒋干长叹了一声，呵呵，丞相，那周郎年轻气盛，傲气凌人，根本语言难以打动，这人没法说，我白去了。嗯，曹操有点生气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你看这人让你丢的，水战水战，叫人家东吴打了个稀里哗啦，你又去游说周郎，白去了一趟，碰了一鼻子灰回来，岂不被周郎小儿耻笑老夫？哎呀，丞相，您别看我没有能够游说得了周公瑾，可是我给丞相您打听来了一个秘密。
什么秘密？
哎，这个耳目慎重。蒋干说这人太多，我没法说。
曹操一摆手，两厢退下，
把左右的亲军都给打发出去了。这时蒋干才把那封书信拿出来，呈递在曹操的面前。曹操把信打开，这么一看，啊啊啊！
哎呀，可闹啊！
他立刻吩咐擂鼓声炸，随着这一阵鼓声，水旱两路的文臣武将全都到了，列立在大帐两旁。大家一看，曹丞相是满脸怒气，哎呀，丞相这是跟谁发火呢？曹操又传一令，让蔡瑁、张允来见。蔡瑁、张允奉令来到，插手施礼参见丞相。
哼哼，蔡瑁、张允有在。我来问你们，你们这水军操练的怎么样？
禀丞相，正在加紧操练，
老夫明日要与周郎开仗，你看如何呀？
啊，蔡瑁、张允一听，现在就打。哎呀，那不行啊，丞相现在打不得，要打也得过个十天八日的。
哦，再过十几日，老夫的首级就要献到三江口。
啊，蔡瑁、张允没明白啊，丞相，您这是何意？
哼哼，曹操看了看这俩人，这俩吓得直哆嗦。丞相越看越生气，看你们那个胆小怕死的样子，你们用荆襄九郡之地，用你姐姐和你外甥的首级换取荣华富贵，尚不支持。
蔡瑁啊，吓得脸都变色了，心说丞相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事儿来？确实是这么当的事儿，我用我姐姐和我外甥刘琮的脑袋换了这么个水军都督，他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了。丞相恕罪，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下次？下次我脑袋就让你们给取下来了。好嘛，误会了。蔡瑁说，下次啊，我再也不干这事儿了，我也再不能拿姐姐和外甥的脑袋换这都督了。曹丞相以为啊，他下次再也不敢往三江口周郎那儿写信了呢。曹操把虎胆一拍，啪，推出去斩了，就把蔡瑁、张允给推出大帐去了。一声炮响，人头砍下，刀斧手把这两颗手机往托盘里头这么一放，腾腾跑进大帐。禀丞相，手机到。啊，曹操俩手一扶帅案，注目一看蔡瑁、张允的人头，嘿嘿，老夫中了周郎的奸计。